工业时代，清末重臣李鸿章在评论晚清政局时说过一句话：“此三千余年以大变局也。”从清末往前数，三千年是商代。李鸿章的意思是，我们遇见了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见过的新局面。其实何止是中国？近代的工业革命是全世界人类都没有遇见过的新局面，它彻底改变了全人类，从国家形态到个人的生活方式，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要讲的中国近代史，实际上就是工业革命影响传统中国史。所以，我们得先离开中国。来到欧洲，从欧洲的工业革命讲起。我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出现？它为什么先出现在欧洲，而没有出现在亚洲呢？首先，这可能和欧洲的地理环境有关。在农业时代，经商的最大困难是交通不便，唯一高效的运输方式是水运。中国虽然濒临大海，但是航海条件恶劣，沿海运输难度较大。除了海运外，中国内陆还有很多大运河，但是运河开凿成本巨大，有时还会干涸阻塞。而且相对于广阔的中国内陆，这些运河覆盖的面积仍旧有限。总体来说，中国大部分地区还是交通不便的内陆，大宗货物运输起来十分不划算，所以在中国古代史上，除了大运河沿线，比如杭州、开封以及广州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外，大部分地区都维持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从事大规模商业的交通条件。欧洲不同，欧洲有一个面积广大的地中海。地中海水面相对比较平静，易于航行。在很早的时候，地中海沿岸就出现了很多商业城市。欧洲虽然和中国一样，也有大片的内陆地区，但是经济重心是不一样的。在农业时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偏内陆，在交通不便的内陆有大片的农田。但是欧洲一离开地中海沿岸，气候就没那么好了。地中海往北，大部分土地都是草地和森林，只有地中海沿岸那一圈适合耕种。所以，古代中国的经济中心是内陆，古代欧洲的经济中心是地中海沿岸。所以，商业对古代中国的经济就相对没有那么重要，对于古代欧洲就很重要。前面说的是地理上的区别。除了地理因素，还有政治因素。中国古代以中央直接统辖地方的郡县制度为主，在这种制度下，中央朝廷可以对地方任意征税。很多王朝出于稳定统治的考虑，都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但是，欧洲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后，长期分裂，每个国家的内部又实行分封制，国王和领主控制的领地很小，他们需要的很多物资就不能靠强行征收，只能依靠购买，所以必须依赖商人的存在。就算统治者厌恶商人，也不能完全消灭他们。由于这些原因，古代欧洲相比古代中国拥有了更发达的商业活动。商人们为了赚钱，什么事儿都愿意干。刚开始，欧洲商人靠着从东方运货赚了很多钱。可是后来，阿拉伯国家 在中亚崛起，阻断了商路，欧洲商人被迫驾船出海去寻找通往亚洲的新商路。这就是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时代。随着地理大发现，航海家们发现很多新土地。航海家惊喜地发现，这些新土地的居民十分落后，他们人 面对欧洲的长枪火炮，毫无抵抗之力。于是，航海家们在这些新土地上拼命掠夺，他们抢劫、挖矿、开办种植园，把土著变成他们的奴隶。一时之间，大洋上到处都是来来往往的商船，运输着各种各样的商品。这些商船把殖民地的矿藏、香料和奴隶运到欧洲，又把欧洲的武器、工艺品运到殖民地。每一趟贸易，他们都发了大财。繁荣的贸易也刺激了欧洲的工厂。借助在全球往来的商船，欧洲的产品可以销往全世界，销路几乎变得无限大。只要工厂能生产出优质廉价的商品，生产多少就能卖出多少，赚钱没有上限。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商业竞争也变得空前激烈。欧洲的商人们拼命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商人们拿出很多钱去资助科学家，研究新的生产设备，比如英国的纺织业，竞争特别激烈。于是，很多纺织商人都投入资金改进设备，结果在短短几十年里，各种新型的纺纱机层出不穷。技术的进步速度和农业时代相比有天壤之别。其中最重要的技术进步是蒸汽机的发明。蒸汽机的价值可不仅仅是我们又多了一台新机器这么简单。我还记得我们最早在讲原始人类的时候讲过能量的问题，我们说，原始人类从使用火焰到驯养家畜、种植食物，这种种进步背后的本质都是能量利用率的提高。我们每个人能支配的能量越多，个人的生活质量就越高，社会就越发达。在农业时代，无论生产技术怎么提高，生产的主要能源都是来自于人力和畜力。古人虽然也烧柴烧煤，但是只限于烹饪取暖，所生产的价值极为有限。风车和水车在生产中的价值也很低。说白了，农业时代主要是靠人的胳膊、靠牛马的双腿来创造财富，其中又以人力占大头。人类和牲畜要靠食物来获得能量，所以农业社会生产力的大小，从根本上又是由田地的产出决定的。一个国家的土地总量是有限的，除了南宋引入占城道，明末清初引入南美作物那种偶然的技术进步外，土地上农作物的产量也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整个国家的生产总值也有一个难以突破的上限，所以农业社会经过上千年的发展，经济总量的进步非常有限。蒸汽机的价值在于打破了这一极限。蒸汽机为人类生产出引进，为人类生产引入了新的、储量惊人的能量来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后来，人类又发明了电动机，所能利用的能源又扩展到了由煤矿、水坝能产出的电能。再后来，又有了核能，这意味着一个人所能生产占有的财富可以远超他的体力上限。无论是国家的经济总量，还是个人的生活质量，都因此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前两本书里，我们讲过很多农业时代的政治规律。什么农业的重要性啊，什么人口的波动规律啊，什么游牧地区和农耕地区的战争啊，到了工业时代全都不算数了。除了基本的人性不变，政治经济规律几乎全部洗牌重来，这是货真价实的3000余年一大变局。我们简简单单说到底，都有哪些变化？首先，衡量一个国家国力强弱的标准变了。在农业时代，生产所依赖的主要能源是人力，人口的上限又由农田的大小决定，所以农业时代的国家，人口是衡量国力大小的关键指标，农田面积是这个指标的上限。好比我们在讲三国的时候，说蜀国弱于魏国，主要根据就是蜀国的人口比魏国少，可耕种的田地面积比魏国小。到了工业时代，生产所需的主要能源 不是人力了，而是煤矿、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能源。所以，煤矿、石油等能源的产量成了衡量国力的主要指标。自然能源还不能直接为人类效力，还需要通过机器把它们变成产品。机器是由钢铁制造的，所以钢铁产量也是衡量工业时代国力的指标。衡量一个国家国力大小的标准，从农田人口变成了煤矿、钢铁产量，这也就意味着工业时代国家最重要的产品的最重要的产业是工业，而不是农业。当然，一个国家绝对离不开农业生产，人不可能不吃粮食。可是，随着工业技术的提高，农业生产越来越依赖工业生产出来的化肥、农药和机械。这些工业产品对农业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因素。往往，一个国家农业生产力有多高，主要看工业化的水平有多高。因此，国家富强的关键最后还是在工业的身上，因为衡量国力的标准从人口、田地变成了煤矿、钢铁，国家的强弱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很多小国土地少、人口少，在农业时代只能是弱国，但是到了工业时代，因为他们占领了煤矿、铁矿，或者处于长途贸易的关键位置，摇身一变就成了世界强国。比如，中东大部分地区都是贫瘠的沙漠，不适合农业耕种，但因为发现了石油，今天中东已经成为世界最富的地方。再比如，传统中国这种庞大的农业国家，在农业时代常年是世界最强国，但到了近代，虽然富含矿藏却没有能力利用，结果成了谁都能欺凌的头号弱国。因为生产方式的改变，我们在古代史里说过的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直接关系，到工业时代也完全不成立了。在农业时代，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中间有一条降水线来分割，农业文明国力强而军力弱。游牧文明虽然国力弱，却有着强大的骑兵，而具有局部的军事优势。但是工业时代，国力大小看的是工厂多少，和国家的农业规模是种田还是游牧没有关系。军队的强弱看的也不是骑兵的多少，而是坦克大炮。实际上，连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这两个概念都不存在了。农业生产和游牧生产都已经成了工业社会的附属品，区别已经不大了。工业时代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是交通和通信技术革新，具体说是铁路和电报的发明。对于商业来说，这两项革新极大地降低了经商的成本，商业的利润大大提高，长途做买卖不再是不划算的事了。更重要的是，交通技术还改变了人类的经济结构。在古代，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内陆地区采取的都是小农经济，或者叫自然经济，也就是生活中所需的东西都尽量自己生产。比如，古代中国的农户要自己种田、自己织布、自己养牲畜，尽量不从外面买东西，因为运输成本太高，外来的商品太贵，不划算。有了工业化生产和便利的交通，就不存在这样的现象了。我们今天到家门口的市场上，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全国各地生产的水果蔬菜。因此，因为这些物产依靠火车和高速公路千里迢迢的运来，也花不了几个钱。这样一来，一个地区也就不需要什么东西都生产了，只生产自己最擅长的产品就行。这个地区适合生产衣服，所有人都去生产衣服；适合种地，就都去种地，然后再靠便利的交通互通有无，这样才让自己的利润最大化。这种地区性的分工生产，使得每一个地区都不能自给自足，都依赖其他地区的商业联系，这就减少了地区独立的可能。比如，在中国古代，一个省关上门，只要能挡得住外面的中央军，直接就能独立，没有顾虑。但到了工业时代， 一个省要想独立，就得考虑考虑自己的工业体系够不够完善，能不能生产钢铁，能不能生产煤矿，甚至连老百姓平时用的锅碗瓢盆，你都要想好缺不缺。否则，你独立后，中央一搞贸易禁运，可能人家还没打呢，你就自己先经济崩溃了。再者，交通的便利使得中央军可以很快地投放到局部地区，地方独立的军事优势也很小了。比如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全球都有它的殖民地，很多殖民地和英国本土远隔重洋万里，总督在当地，军政大权一人掌握，活脱脱就是天宝年间的安禄山。可是这些总督却很少有人想到独立。古代的欧洲采用的是分封制度，王室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很差，地方上都是各自为政的小领主。但是到了工业时代，这些国家很快都变成了内部统一的民族国家，分封制逐渐消失了。工业革命还改变了社会结构。在农业时代，因为每个人能生产的能量太小，劳动大众的生活水平只能限制在极低的水平上。中国古代史上所谓的汉唐盛世、康乾盛世，他们指的都是国家，而不是个人。富强体现在国家的总人口多了，而不是个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绝大多数百姓还是在极有限的食物、繁重的劳动和几乎为零的医疗条件下，日复一日的苦熬。因为人均生活水平太差，也不可能实现全民教育、全民参政议政等现代政治概念。在当时，全民参政议政等现代政治概念在当时也难以实现。在农业时代，富人要想过上舒适的生活，必须要以大量劳动者的悲惨生活为代价。知识分子要花费很多时间读书，必然极少地从事劳动生产。他们必须依靠意识劳动者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所以在那个时代，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同意奴役和压迫。古希腊讲民主，但拥有民主权利的只限于男性公民，公民家里的奴隶是没有权利的。古代中国不少农民军号称均田地，宣传人人平等，那也是老百姓，你们自己跟自己平等，我们这些首领得更平等。得了势后，这些首领还是有仆人、有丫鬟，还是要占有大片土地，还是得讲三纲五常。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人人平等、人文关怀这些很普遍的道德观念，在农业时代是很难实现的。到了工业时代就不一样了，人们可以过上非常舒适的生活，却不需要剥削其他人的劳动。比如，古代的富人要想过上舒适的生活，他必须得雇个丫鬟，给他成天洗衣服。我们现在用的是电力驱动的洗衣机，雇个厨师给他做饭。我们现在可以买电力驱动的流水线上生产出的快餐和速食品。他腻味了想消遣，还可以雇几个人吹拉弹唱。我们现在有电力驱动的手机，可以自动播放无数节目。他要出门还要雇个人拉车抬轿子，我们现在有用石油和电力驱动的汽车和地铁，可以毫不费力的满世界跑。也就是说，因为工业技术提供了更多的能源，我们今天可以过上舒适生活，却不用意识他人。工业革命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让人们更有尊严，人人平等，在理论上可以实现了。这也说明了一个事实。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建立在大肆利用能量的基础上，今天人类的生活质量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与之相对应是人均消耗的能源也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一旦现有的能量耗尽，人类马上就会进入农业时代那种每天辛苦干十几个小时的体力活却未必能果腹的日子里。所以，教室没人的时候，顺手关上灯，是在为全人类幸福做贡献。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一切，从物质生活到文化思想， 全都拜工业革命所赐。工业革命好处这么大，那么产生工业革命的前提是什么？我们的第一反应恐怕是科学技术。没有蒸汽机，哪来这么强大的工业？没有炼钢技术，又哪来的工厂和机器？科学技术的确很重要，但不是产生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商业的发达，这是因为科学研究是个高投入、高风险的买卖。科研需要花费大笔的金钱，投入之后可能几年、几十年都没有成果，甚至很多科学家耗尽心力奋斗几十年，最后发现一开始的研究方向根本就是错的。这么大的一笔钱，谁来买单呢？在商业不发达的时代，买单的人只可能是政府或者大贵族、大地主。这虽然也能催生出科技成果，但是效率太低了。因为这些大贵族、大地主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们的血统好、家世好，和他们的能力没有多大的关系。换句话说，社会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掌握在一群笨蛋的手里，他们对哪个科学技术值得投入、值得投资，缺少分辨能力。而且这些人的财产既然是继承而来，自然缺乏进取的必要和勇气。他们最大的希望是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变。这世界越是一成不变，他们越是开心。在这种环境下，社会财富里会有多少能用来研究科学技术呢？极少数肯投资的贵族，他们凭的也是一时的兴趣，他们缺乏动力去研究某项科技的前景和可行性，多半是因为对科学家个人的好感而掏钱。这样一来，本就有限的投资，又有多少打了水漂呢？那些虽有技术却笨嘴笨舌、不会吹牛、不会取悦贵族的科学家，他们又有谁来资助呢？在商业时代，最有钱的人从贵族变成了商人。商人投资科学的目的很简单，是为了赚得更多的钱。在前几本书里，我们说过，商业竞争有个极大的好处，叫做资源的高效分配。它能通过市场机制，自动把资源放到生产效率最高的行业里。在科学研究这件事上也是如此，只有那些能创造出经济效益的项目才能得到持续不断的投资。为了避免损失，商人有极大的积极性，去研究各种科研项目的前景，努力分辨到底哪一个能为自己赚到更多的钱，这也就意味着能为人类创造更多的福祉，而哪些项目没有出路。哪些科学家真才实干，哪些人是在吹牛皮？这样一来，金钱在科学上的投资效率就大大提高了。源源不断的金钱从商人的口袋里流向了最有前途的科学项目中，经济奖励又刺激了更多人去从事科学研究，刺激更多的大学开办科学课程，最终成就了现代科技的一日千里。所以说，工业时代的伟大成就，现代的幸福生活，表面上看是科学发展的结果，其实是由发达的商业造就的。可是，想拥有发达的商业，就需要国家创造一个完善的商业制度。什么样的商业制度叫完善呢？最重要的是公平，人人平等，不能有特权阶层。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对财产的拥有权是平等的。我通过劳动得到的财产就是我的，就算是皇帝老子也不能随便拿，因为获得财富是人们参加商业活动的根本动力。不保护财产权，就不可能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假如在一个社会里，当官的一道命令就可以把商人的财富据为己有，那谁还会好好经商呢？商人但凡有点钱，就会想办法捐个官，去建捐个功名去当官了。另外，公平还意味着在商业竞争的时候，每个人都不能有特权，都不能赚钱。能不能赚钱，只靠你自己的水平。只有这样，市场才能优胜劣汰，资源才能自动流向生产效率最高的部门。否则，人们都会努力获得特权，而不是好好改进生产技术了。要做到这点， 就要求司法廉洁，官员不能徇私枉法。可是自私是人的本性，无论谁当官，都有偏袒徇私的可能。唯一解决办法是把官员的行为置于大众的监督之下，无论是官员的任免还是罢黜，不能只凭上级官员的一句话，必须由大多数百姓说了算。然而，传统的君主制不能满足以上要求，在君主制下，没有人人平等，贵族比平民有更多的特权，国王有最大的特权，官员的任免全由皇帝和上级官员决定，不需要人民的监督，这个制度非常不公平。但是在农业时代，王公贵族占有的财富最多，就算有人不满意这种制度也没有用。到了工业时代，随着商业的高速发展，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财富，也就是力量，逐渐集中到了商人的手里，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提高了平民百姓的教育水平，增加了他们的业余时间，让他们有机会接受平权的思想，有能力参与社会活动。最终，中下层人民的力量超过了君王贵族的力量。人们在欧洲掀起了一场又一场革命，君主制度被推翻，国家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被交到了人民的手里。具体来讲，就是由人民投票选出的一些政治精英，比如议员的手里。这些精英再去用商量和投票的方法来制定法律，决定国家大事。从君王、贵族到普通民众，都必须服从法律，任何人都不能拥有特权。这种制度称为议会制。如果这个国家仍旧保留了君王，但是君王的权力很小，那么还可以称为君主立宪制。在康熙27年，大清国正抬腿迈入康乾盛世的时候，远在地球另一端的英国发生了推翻君主制度的光荣革命，国家的权力被交到了议会的手里，权力机构从昔日威严肃穆的皇宫变成了熙熙攘攘、吵闹不停的议会大厅。清政府在将亡之际面临的就是这么一群敌人。这个是序言。